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四，是星源和你一起分享好电影的时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星源跟大家讲过这样的一部电影，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琐碎，还有社会当中的事件，在这部电影当中都是反着的。比如说，大家坐在马桶上，一边上厕所，一边聚在一起开会，而吃饭的时候呢，要私密的到一个吃饭间里边单独去吃，不能够被人看见。杀人犯被判处了死刑之后，人们都为他鼓掌欢呼，那么法院惩罚他的方式，给他判死刑的方式，就是把他放在社会上，不再去管他了。这部电影呢，就是之前跟大家聊过的叫做自由的幻影。你看很多的画面呢都是支离破碎的，很多的情节呢是没有办法撑过一个半小时连接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的，但是就是这些画面呢组成了对于现实世界非常有力的嘲讽。自由的幻影这部电影的导演呢是法国的路易斯·布努埃尔。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位导演另外一部比较有名的电影，叫做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这部电影其实同样没有完整的故事线，而且老实说，对于星源而言，我觉得它比自由的幻影更加难懂一些。我自己都是看完这部电影再看一些解析之后，才能够清楚的知道导演到底是在拍什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啃一啃这部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欢迎进入今天的星路导航图。
导航图，
当我们打开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当中的豆瓣简介，看到的是这样的描述：客人们来到塞内夏尔家参加晚宴，却发现晚宴要在明晚才举行，他们只好去一家小酒馆，但是计划再次受挫，因为小酒馆正在为他们刚去世的店主守灵。另一次聚餐呢，也由于塞内夏尔夫妇偷偷从家溜出去而临时取消，来客们呢却误以为警察要发动袭击，赶紧溜之大吉。接下来的一次晚宴也被迫中断，因为拉链的部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塞内夏尔公馆，甚至噩梦也要为他们举办晚宴这一受挫的努力提供佐料。他们终于兴致勃勃地入席，却莫名其妙发现身边的帷幕突然拉起来了，他们成为了坐在舞台上用餐的表演者。还有一次，陆军上校当着唐拉菲尔大使的面侮辱了所谓的米兰达共和国，险些酿成了外交灾祸。当然了，那一晚的聚餐也自然没有聚成。就这样，影片当中的六个人物，包括塞内夏尔夫妇、唐拉菲尔大使，不断地坐下来用餐，却总是出现意想不到的障碍，使他们永远都吃不成。看这段简介，我都想把电影的名字改成永远都无法成功的聚餐了。但其实呢，聚餐永远失败只是这部电影表面上的一条主线。通过聚餐失败这条主线，我们看到了有富人塞内夏尔夫妇，有富商德维诺夫妇，有官员米兰达共和国的大使，有富商的夫人的妹妹弗洛伦莎。这些人当中呢，有官商勾结，有毒贩，有背地里出轨的。通过军队终止了他们的聚餐，我们看出来军队竟然在若无其事的吸大麻。而同时呢，他们也遇到了想要主动帮自己铲草坪，想当一名园丁的主教。主教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慈悲，但是背后却杀掉了自己的仇人。你说这些人每次聚餐都失败，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都吃不上饭，可是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非要往一起聚呢？片子当中所有的角色外表都穿得光鲜亮丽，但是他们人与人之间呢却有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在这些人当中啊， 身份、外表成为了他们待人接物的一个基本标准。主教到一个富人家里边去想当园丁的时候，穿上了园丁的衣服就不受待见，但是他再一次换回了自己的服装的时候呢，塞内夏尔夫妇对他就充满了敬意。这种外表与内在的反差也体现在政治人物唐·拉斐尔的身上。他表面上的跟大家一起聚餐，但是背地里呢却不断的背叛着自己的妻子。我们一般人吃饭呢，其实就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但是对于片子当中的六个人来说，吃饭已经脱离了本身的目的。他们不仅仅是想吃饱，而是把每一次吃饭都当做了一种仪式，以至于每次聚餐之前呢，他们要做什么、穿什么、说什么都要经过精心的准备，因为一不留神就说穿帮了，把自己的罪恶给抖露出来可就不好办了。于是呢，导演还用了另外一种拍法，除了聚餐之外，片子当中另外一条主线并没有在简介当中体现出来，那就是呢，导演经常拍摄梦境。其中有一个梦境呢，就是主人公塞内夏尔他所做的一个梦。这个梦呢，就是大家终于到了一个陆军少校的家里边，围坐在一起，终于能吃饭了。此时没有任何意外发生，旁边的服务生端着一个案板，上面放着一整只鸡，走到了他们的餐桌旁，但是呢，不小心被绊了一下，这只鸡呢就掉在地上。他若无其事的把鸡给捡了起来，然后呢再一次放在了桌子上。哎，大家都有点纳闷，你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不掉地上脏了吗？结果宾客们发现这只鸡竟然是用塑料做的。接下来呢，就是大幕缓缓拉开，他们竟然是在一个舞台上吃饭，下边还有更多的观众。实际上这一段呢，就是为了表现他们吃饭呢其实就是一场表演而已，他们一切的行为都带有作秀的意思，他们的一切行为呢都是因为有人观看所以才产生的，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性。他们真的每一次都聚餐失败了吗？其实最后那一次聚餐是非常顺利的，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消停。最重头的菜是烤羊腿，这盘菜端上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割羊肉、分羊腿，但是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有持枪的平民闯了进来，把所有人都给枪毙了。然而正当观众以为这次聚餐成功的时候呢，躲在桌子下边的大使偷偷的从上面用手够到了一块羊肉，大口的啃了起来，结果呢被闯进来的人发现了，一枪把他也给打死了。后来呢？后来大使就醒了，原来这也是他做的一个噩梦。所以这部电影的主线除了吃饭之外还有梦境，其中吃饭呢是现实当中所发生的，而梦境呢往往都代表了这些人内心当中的真实想法，他们真正害怕的东西。实际上他们一直害怕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全都败露出去。耶稣曾经说过，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塞内夏尔的这些客人们胆小到了什么程度呢？在第一次聚餐的时候呢，因为塞内夏尔夫妇晚回来了一会儿，客人们就疑神疑鬼，以为一定是有人要来攻击他们，一定是这对夫妇先逃出去了，所以呢，他们没有在主人的家里边久留，也很快的就跑了。影片当中穿插着的最常见的镜头就是六个人走在一望无际的路上，后边没有尾，前面没有头，左右两边没有任何的建筑，全都是一望无边的草原。其实72岁的导演用这个镜头告诉我们，不论是永远都没有办法聚成的餐，还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停息的噩梦，原来都是因为他们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就会不断的犯罪。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他们总是也正在为自己所犯下的一切接受着惩罚。好，电影《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星源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其实人物还有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导演安排好用来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一个符号而已，所以这样的电影呢，可能对于很多观众来说接受和理解起来是稍微有点困难的，但是当我们偶尔看一下的时候，还真的能够发现别样的世界。
当白昼黑夜不 总是忙碌和疲倦，你多久不曾有交托肩头的重担，关上门到头遇见他，看他写给你的话，数算遗忘的恩典，然后的力量安歇。如明光照耀，借你献身美好，要凭信心向世界得胜，仰望吧仰望，挣脱罪恶纠缠，向世人见证，向世界得胜。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我是星源，接下来是今天的心动小语环节。
心动小语，告诉你，天上的父亲很爱你。
And I said good morning, hello, hello, hello. Good morning, hello, hello, hello.
Genesis chapter 22, verses 16 to 18. I will surely bless you.And make your descendants as numerous as the stars in the sky and as the sand on the seashore. Your descendants will take possession of the cities of their enemies, and through your offspring, all nations on earth will be blessed, because you have obeyed me.
耶和华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创世纪22:16-18。亚伯拉罕决定听从耶和华的命令，用儿子献祭。他可能心存怀疑，但是照着去做，因为他相信上帝有他的目的。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命令，预备用儿子献祭，因为他这么做了。神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从了我的话。耶和华救了亚伯拉罕的儿子，并且赐大福给这对父子。这故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呢？神有时会要求你放弃很珍惜的事物，但你顺从他的命令，他就会赐福给你。神给你的祝福可能和他给亚伯拉罕的很像，当他要你放弃某种你深爱的东西，他会加倍还给你。神通常不会说他要赐什么给我们，但是他所赐的总是好的。好了，亲爱的朋友，那今天的心动一刻节目星源就陪你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如明光照耀，借你献身美好，要凭信心向世界的声，仰望吧仰望，挣脱罪恶纠缠，向世人见证。